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靠近你，因为你对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使我们成长的。我们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再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谢谢耶稣，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灵奶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彼得告诉我们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讲到了任何生命，只要他是活着，他就会，然后如果他得到了适当的喂养跟照顾，他就会自然的生长。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去思索，去挣扎说生命会不会成长，不会，不需要。生命只要得到适当的喂养跟照顾，它就会自然的成长。人从神领受了新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讲到了生命成长，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有一个要素很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有特权，神的儿女有特权，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他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喂养，这是做儿女的权利。没有做儿女的，吃饭之前要先去讨好父亲，说父亲拜托给我一口饭吃，没有这回事情，对不对？所有的儿女时候到了，就上餐桌就吃饭，通常是反过来的，在那种物质是比较充裕的时代，通常是反过来，是父母亲拜托儿女，拜托你吃好不好？通常是这样子，不是吗？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很重要，是我们坦然无惧的就可以毫无拦阻的来到父亲的餐桌面前，得着我们属灵生命生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位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就可以相信的放心的领受一切关乎我们生命和前进的事情，神已经通通赏赐给我们了。这是做神儿女的一个特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着我们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而且一个蒙爱的儿女，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个蒙爱的儿女，他很自然的，他想要效法他的父母亲，他很放心，他知道他的父母亲爱他，他很自然的会贴近他父母亲的心意跟性情。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蒙爱的家庭长大的话，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要靠近父母亲，然后会靠近他们，很自然的学习他的样式。以前我小的时候不觉得，后来我自己当了父亲，我会发觉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跟我的父亲是一样的。我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的反应跟当初我父亲怎么面对我那个反应是一样的，就很自然就会一样，也不需要学，你不需要刻意去想说我要学。不，一个蒙爱的儿女很自然的会像他的父母亲。而这句话讲到了说，要像出生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爱慕奶一样，使我们的生命渐长。其实他也告诉了一件事情，就是穆安德烈指出来，他也讲，其实他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一个属灵生命的诞生，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那出生的婴孩长大当然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需要谦卑，需要顺服，这都是一个小孩子的特性。耶稣也自己告诉我们，要回转向小孩的样式，像一个孩童的样式，那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特质，是一个要素。那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婴孩成长所必须经过的过程，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部分。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有一个要素，就是要明白，这个生命需要成长，需要意识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认识，就是一个新生的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任何的生命都需要成长，也都会成长。任何幼小的生命，只要它是活的，它就会成长。 如果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说它不成长的话，那已经代表其实那个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了。任何一个只要活着的生命，它都会成长，都会成长。它只要得到适当的喂养跟供应，它就会成长。而神的神人刚刚讲到了，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行的事赐给我们了。所以只要我们里头那个属灵的生命是活着，它就会成长。常常我们生命不成长，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说，没有明白啊，说哦，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需要继续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放，等于说我们放弃了成长啊，这样讲，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成长，所以我放弃了，我不花心思在这件事情上，不觉得我的生命还需要继续的成长，那我们的成长就停止了，甚至走向衰亡。而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还有一个特质。肉身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幼年、青少年、青年、壮年，然后就开始衰退，对不对？就开始衰退。可是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会衰退。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他没有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到了日午之后会渐渐进入黄昏，没有。他说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那是一个不断向上、不断成长，而且不会衰败、不会枯萎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特质是这样的，它的成长是没有限制的，是不会衰败的。我们有生之年，甚至到永世里头，这个属灵的生命都要继续的成长。在永世里头，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得见神的真体，我们就会像他。那是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认识神，直到永世里头，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都还要成长，都还会成长，因为我们要得见神的真体。所以在我们有限的在今生的路程当中，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是如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是一条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认识神的道路。所以不管我们信主多久，这个属灵的生命都还需要成长。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存记在心，不管我们是刚信主，或是信主一段时间，或是信主了很久，都可以继续的成长。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在哪里，都可以越走越光明，继续的成长。那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当然就像这一刻穆安德烈这本书，我们是照着穆安德烈新生命这本书来讲这一季的主日学，有52课，所以我们这一季一定讲不完，以后慢慢说，也不着急着把它讲完。那他一开始讲到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要爱慕这灵奶。那这个灵奶指的当然是神的话语，就是指的神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所以需要灵奶的喂养。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特别把快活这两个字指出来 highlight 起来，对，快活人的心。婴孩喝奶的时候应该都是很快活的吧，常常是婴孩这边哭哭哭哭哭哭哭，然后只要一喝到奶，马上就安静下来，面带微笑，很安息，就然后就睡着了。就是对婴孩来说，这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也是这样子，读到神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快活的一件事情，让人心里觉得很踏实、很安息、很笃定、很喜乐的事。这是期待灵奶的喂养，需要神的话语。看到神的话语应该是这种态度，快活人的心。那当然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的心窍能够得以通达。诗篇119篇那边也讲到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想我们非常熟悉这些经文，那是我们神的话是带领我们一生道路向我们指明的，就是那条道路，带领我们走在那条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的路程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约翰福音6章63节这段话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注意活着的那个字，一个属灵的生命只要它是活着的，它就会成长。可是使一个属灵的生命活着的是什么呢？ 不是靠肉体，对不对？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事情，而是靠灵，使我们肉身，使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活着的是灵。灵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特别的讲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灵来的重要。我想这个我们很清楚。继续讲，这里的灵来当然是指的神的话。所以我们怎样的来面对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继续讲到说，这个神的话是为什么神的话是一个使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要素，就是说灵来是灵，是神的话是灵来，是说我们生命成长的要素。帖前二章十三节这里讲到，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神的道没有话，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是神的话。神的道呢，这边讲到了基督徒他们听见了神的道，听见了圣经所传的真理，听见了关乎基督的真理的时候呢，就领受了，这是第一步。而且呢，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那是一种认定，那是一种信心。很多人听了神的话，面对圣经白纸黑字明白了，可是没有一个从心里真实的相信跟信服跟领受，那是以为那是神的道。那不是人的，世界上多少人在研究圣经，我这样讲，很多，特别是到近代了，特别是到近代，在早些年的时候，在美国很多教会有神学院，而不是教会，很多大学有神学院，很多有名的大学有神学院。当初他们美国是以基督的信仰立国的，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早期的信徒们，当他们成立了这些有名的大学，早期的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他们是觉得最重要的，整个的社会的根基知识的根基是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相信他们真的就相信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在成立这些设立这些大学的时候，他们设立了神学院，最早成立的一些学院当中可能就是神学院。他们觉得这是整个我们生活的根基，这是整个我们立国的根基，这是整个社会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信仰。可是到近代之后呢，我不晓得这些大学的神学院还在不在，就算也在的话，他们所的重心已经不是在更多的认识神，而是在那边study 在那边研究圣经，而不是把神的话读到我们的心中。人可以花很多时间研究圣经，可是不见得是 我相信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不见得是把它当作乃以为是神的道。对，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的智慧，就是人的某一段时间某一些人的记载，用那种角度来研究圣经当然是一无所得。所以认定了这神的话是圣经上这是神的道，以为是神的道，这是一种认定，一种相信。然后保罗继续说，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呢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当我们认定这是神的道，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这个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它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使人的生命成长。希伯来书那里也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个活泼的就是 living 了，就是活的了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活的，这个灵乃是活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不是只是白纸黑字在那里而已。不，神的话是活的，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喂养生命的能力，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也带着那样的极大的功效，使人的心专注在神身上。那 特别后面讲到的是能够那样的分辨人里头的心思意念，把属神的跟不属神的分别开来，好使人的心被归正，不断的被带到神的真理上，被带到神自己的面前。那是神的话如何运行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当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话，真的认定这样的话是从神来的时候，以至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在那里读一些知识点，而是领受这就是神要我对我说的话，这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活的，那个话在我里头不是死死板板的，是活的，能够与我里头对神的渴慕，对神的信心有激荡的时候，神的话影响我们，还是更深刻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下一章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个题目。爱慕神的话是一个活着的属灵的生命的自然的反应。任何一个婴孩，你不需要教他说，小孩子会挑食，对不对？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挑食，婴孩没有的啦。你不需要教导一个婴孩说你要喝奶，他就是会喝奶，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你不需要教导他，不需要教导他，那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只要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活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基本点，对不对？如果我们里头的属灵的生命是活的，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会爱慕神的话，很自然的会去思想。所以如果说反过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爱慕，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里头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活的？这个是一个反思。这句话其实是有两面的。爱慕神的话对婴孩来说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如果我们里头面对神的话已经失去了这个本能的反应，失去了这个要爱慕神的话这个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要考虑的是我里头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还活着。一个活着的生命就需要喂养，需要成长。那如果我觉得我不需要被喂养，我不需要吃东西，很奇怪，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反思，可是，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里头的属灵的生命还是活着。好，我们，先 stop， 我看怎么，对不起啊，来，然后这个吗？对，我要换一个 slide。
OK， 好。
要 stop sharing 吗
？Stop sharing， 对，底下红颜色。
好 ，stop sharing。好 ，share。我想是这个吧。这个吗？对，好，谢谢。上来把它改成这样，咦，这样对了吗？不对。
对。OK。在网络上面的。
好，谢谢。可以了吗？
可以。
好，谢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那接续了第二课，这已经进到第三课的。如果照着穆安德烈《新生命》这本书来讲的话，进到了第三课的内容。它的标题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第二课呢，也讲到了要爱慕灵奶，叫我们生命渐长。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婴孩爱慕奶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任何教导，这就是生命的本能。那基督徒呢，把神的话当作养活、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奶，这是享受神的生命和慈爱的道路。穆安德烈这样告诉我们，就说我们会爱慕神的话，这其实是享受神的生命和慈爱的道路。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对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汲取到神的话语当中对我们的喂养跟帮助，那是我们享受神的生命和慈爱的道路。 用对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语。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然后诗篇一百十九篇那边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对的态度呢？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什么是一个对的态度呢？那是一个留意，不是轻轻忽忽的，是存在心内，而且要存记在心，要记住它，要去时时刻刻的想到。那好使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觉得前途茫茫的时候，然后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话存记在心的话，我们怎么就想象成一个手电筒或是灯笼好了。如果我们这个手电筒不在手边，或这个手电筒没电的话，我们怎么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很难，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的话，神的话会很自然地指引我们的思想、行为跟我们所说的话语。所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领会、留意，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面对神话语的对的态度。还有什么呢？穆安德烈告诉我们说，他用这个比喻，不过这只是一个比喻哦，所以我们不要去跟穆安德烈这个深究，说心是神的殿，那身体啊，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你为什么说心不是说身体？不要去跟穆安德烈深究这个事情啊。那他说，神的殿分为外院和至圣所，我们不要去跟他深究说，还有圣所啊，你没有讲到圣所，不需要，这只是他的一个比喻。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神的殿呢分了外院跟圣所、至圣所。神的话语进到人的心，也就像我们进到神的至圣所是一样的啊，不要跟他深究，只是他的一个比喻。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在悟性中明白圣经的道理，还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可是在悟性中明白神的道理，神话语的道理重不重要？重要，他说是重要的，当然是很重要的。他这样讲，他说外院的门，想象我们今天要进入至圣所，他说那个外院的门呢，就是领悟。我们很难把一件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存记在心，对不对？一件我们没有领悟、没有明白的事情，我们很难记住，不是吗？如果今天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这个好，我们没有明白它当中怎么运作的，我们记不住吧？我想听了就忘记了，没有人记得住这种东西。量子缠绕效应，也许我们听过这个名词，可是我们一定记不住那是什么呢？他到底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所以记不住。领悟是我们要记住，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领悟这个过程，我们很难把神的话存在心，很难真的去明白哦，体会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过程是重要的。要在悟性中，在我们的知识上明白领悟神话语的真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领悟了神的话以后呢，因着思想还有记忆，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语，就停留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呢，穆安德烈说，到了这个地步，其实神的话语还是没有进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不是说查经不好、领悟不好、去分析解析圣经上的字句不好，这些都重要，都好，都有帮助，可是不够，不是不好，是不够，是不够的。如果只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他说第二步呢，圣所的门是信心，这牵扯到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信心、相信、接受而且顺服，那个时候神的话才进到我们的内心。那所以不是说多花时间去读经不好，那个都很重要的，都好的，可是不够的，那是不够的，需要有下一步，需要接下来的。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才是对的态度呢？诗篇一章二节那里，第一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是一个对的态度，对吧？喜爱，就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 样，那是一个喜爱，那是一个爱慕，那是一个本能的生命的反应，不需要教导的。如果我们不喜爱神的话，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说，哎，神的话怎么样，牧师你怎么样才能让我喜爱神的话呢，或者小组查经你怎么样才能让我喜爱神的话呢，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反思我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还活着，有这么严重？如果我们不喜爱神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反思我里头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还活着。婴孩只要是生命，只要是活着，他就会爱慕食物，就会爱慕喂养。婴孩只要是活着，他就会爱慕奶。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只要是活着，就应该很本能的会喜爱神的话。如果不是，我们需要自己有反思。那这边讲到了喜爱，而且呢，昼夜思想，那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的道路，来指明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这是一个对的态度。然后以西结书三章十节那里说，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所以这是刚刚跟前面讲的，要领悟，要花时间，这是要花时间去读神的话的，要去领悟，反复的思想，有不明白的地方要放在祷告里头，不见得马上是去读解经书，这件事情我等一下再讲，不见得需要放在话语里头，放在祷告里头，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耳中听闻就是说要讨论，对不对？要传讲，要讲神的话，不是自己读而已，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领会。好，讲到读经这件事情，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对不对？我在 Rochester 念书那一段时间，是对我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带领我们追求弟兄，我一直讲到他，我以后就说邱弟兄好了，他姓邱。所以邱弟兄，他在读经这件事情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很大的帮助。第一件事情，他说，不要马上去读解经书。他说不要马上去读解经书，他说你圣经读，他都有说的，他说你圣经读二十遍之前不要去读解经书，你圣经读二十遍之前不要去读解经书。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到很后来很后来 才开始有花一点时间稍微的去读一下解经书。我觉得读圣经本身是比较重要的，比读解经书重要的多。很多一开始不是很明白的圣经的真理，当我们多读几次，他说的是从头到尾读二十遍，多读几次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很自然的就会明白，因为会从其他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对圣经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之后，有一些经文就会比较明白。那真正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有一些比较难解的经句，现在网上也很方便，你稍微查一下就会查得到了，那个也不是太难。真正难解的地方，真正难解的经文，说实话了，去读解经书读完了还是 不懂了，因为各家各派讲的不一样了，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没有统一的定论。不要跟我说哪一家讲的比较对，因为如果哪一家讲的比较对，完全没有破绽的话，别人就 不会有其他的争议了嘛，对不对？那些难解的经文为什么这么有争议？就是你怎么讲都怎么不对嘛。所以好像这样有一点道理，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太对的地方啊。那别人的讲法这样讲好像有他的道理，可是你还是有不对的地方啊。所以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这种东西真的不要去争议。这个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唯有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那些明显的事属乎他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圣经当中就是有一些奥秘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我们不懂的事情，放着没有关系。读解经书也其实并不帮助我们，越读越迷糊，各家各派的讲法都不一样，好像这个有道理，你读了别家的讲法的时候，好像也很有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所以你很难，所以就是没有定论嘛，就是这么简单嘛。为什么没有定论？因为讲不清楚啊，这是属乎神的奥秘的事情。所以他跟我讲说，第一件事情，他说你圣经读从头到尾读二十遍之前不要去读解经书， 就好好的读圣经，宁愿把那个时间花在好好的读圣经上，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件事情他讲到的是说，读圣经需要深刻，但是不需要复杂。读圣经要深刻，但是不要复杂。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是读得很复杂，明白我意思吗？一个多月前吧，我去参加一个以前认识的弟兄他的安牧典礼，然后他请了牧师讲道。那个牧师哇，在台上那个表情跟话语很生动啊，他用不同的话语了，不过基本上也是讲到这件事情了，就讲到神的话，读神的话，鼓励，当然是勉励这位刚要被安牧的传道人嘛。就说讲到神的话呢，他鼓励他，要很深刻，要，可是呢，真的是不要。他鼓励他，就说真的，可是真的不需要去在那边。他就很生动说，有些牧师讲道呢，就是跟你讲说，他的整个讲道重心就是在这些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他就很生动说，你就这样转，这样转，这个意思那个意思，转得到后来你就一塌糊涂，就通通迷糊掉了，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读经需要深刻，但是不需要复杂。我想怎么更多的解释这件事情。我想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深刻的把神的话语领会到我们心里，有不懂的用着祷告的态度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接受，就是我不懂，我会有读经，我会有不懂的地方，放着多读几次也许就懂了。还有一件事情，保罗对提摩太说，讲到了，就说那个相信的藏存在你心里那神话语的规模，讲到神话语的规模这件事情。读经啊，我们如果信主一段时间，读经真的是认真的去读的话啊，就说章节对一篇一段圣经，那个就是比较章节比较大的一篇圣经的了解，整章几段这样子，段落章节的了解，一段一段来读的话，其实我们都读得懂了，那没有什么不懂的。读不懂的地方，现在网络也很方便，稍微去查一下，看别人怎么解释的，也就读懂了嘛。就章节来讲，我相信我们读经是没有问题。钻研字句啊，偶尔需要了，可是那真的应该不应该是我们读经的重点了。可是真的要钻研字句，也不是那么困难嘛，钻研字句也没有那么难。好的解经书，或者是现在网络上很方便，你稍微去找一下对字句的钻研跟研究，那个也都还算容易的部分，那个花时间，可是说实话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读出神话语的规模，那个非常困难，那个非常难。读出神话语的规模这件事情在读经上非常困难。我所接触过的传道人，就是网络，包括网络上听到的，我所认识的，真的有神话语的规模的传道人，真的就只有三四位了，就真的不多，那很难。可是并不是说那我们就不要了，我想多读，要深刻而不是复杂，那个会帮助我们读出神话语的规模，我想是这样子。那个很难，那个真的很难，真的难的是难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去好好读经的话，读出神话语的规模，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好，约翰福音8: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这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注意这里耶稣讲的话，耶稣对谁说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这些人是门徒，对不对？不是那些不信他嘲笑他的人，不是，这些人是信他的，这些人是门徒。所以可以说耶稣对门徒说，已经是门徒了，对吧？信了，对吧？相信他的话语嘛，我们都相信神的话语，可是那还是不够的。他说你们如果 我常遵守我的道，这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些人已经相信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对神话语呢，还有另外一个很不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遵守顺服。所以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呢，那个对的态度，包括了喜爱，包括了思想领会，要常常的接触，要藏在心里，要去默想，要相信，要遵守，这都是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语。用对的态度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也就取决了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多少的帮助跟喂养。那如何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对不对？刚讲到了，我要把你的话语存记在心，那如何啊？我知道这是对的啊， but how? Tell me how, 对不对？莫安德里这边用了这段经文，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这边耶稣亲自告诉了门徒，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怎么样让神的话藏在我们里头。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表示什么？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读经的时候不只是读过去而已，我需要花时间，我不只是在那边查经而已，不是在那边解经而已，那是不够的。我要藏在神的里面，要花时间，用神的话来祷告，要来默想，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读经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读而已，还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祷告在读的？哦，主耶稣，谢谢你宝贵的应许，为了神的话在那边赞叹感谢神，或是看到神的命令，主耶稣，真的我没有办法， 我软弱，我没有办法遵守，完全遵守你的命令，求你帮助我。哦，多少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用一个祷告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借着神的话语带到神的里面，要藏在基督的里面，藏在神的里面，神的话语就很自然的藏在我们的里头。如何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哥罗西书这边讲到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对吧？各样的智慧。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一二三四列出来，你做这四件事情就结束了，不是。各样的智慧，任何能够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话语藏在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尝试。可是一个对的态度，在一个对的态度里头。我听过曹立忠牧师讲到说，他怎么样子默想神的话语。他说他坐搭公车，搭公车大概一个钟头吧。我想挤公车的经验，不管从台湾来、香港或是大陆来都有。等公车的经验，我想这个我们都经过，坐公车的经验。他说他就会先记住，没有办法记很长，对不对？他就记住一句话、一节，可能就是一节经文，那容易，那个记一节经文可以记得住。然后他就在公车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就默想这一节经文，为这一节经文祷告。他说他每天就是一节经文一节经文，早上一节，下午一节，就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子默想神的话语，是不是很有智慧，很能够善用时间？下次我们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对不对？跑步运动很无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我看过，其实不少姊妹是就是放一节经文在厨房的那个窗台上或者冰箱上，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对，是不是？有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然后呢，我们注意那里不是句点，然后开始下一段哦，对不对？有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不是句点哦，它是继续下去的，对不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用神的话语来带着一个敬拜的态度，用神的话语来敬拜。我想这是这节经文要讲的，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然后呢，目的是什么？这个很关乎我们怎样来领受神的话语吧，对吧？目的先要对了，我们整个的某 的 vision 才会对嘛，这是很重要的吧。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歌颂神，是要敬拜啊，把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理，把基督的道理，那边基督的道理，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它是说 message about Christ， 任何关于基督的真理，圣经上所启示的关于基督的真理啊，关于基督的信息，我们都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用来干嘛？歌颂神。所以成为敬拜者这件事情，对于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成为一个敬拜者，为什么？在敬拜中，我们找到了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的唯一的对的地位。我再讲一次，在敬拜里头，一个我们找到了受造之物来到了造物主面前唯一的对的地位。受造之物在敬拜者面前只有一个对的地位，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我们没有其他的地位，我们的地位就是俯伏敬拜。当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对了，才会是对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敬拜者，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完全的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在解析，我们是在那边分析字句啊，增强我们的记忆点啊，我们的知识点。多少时候我们是带着这种态度的？可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对的态度。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可是那个不足够，不够，那个态度不够。多少时候，我来问，多少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赞叹的态度，哇，主耶稣，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哇，我们心里跟大卫一样，对神充满了赞叹，啊，看到神伟大的应许，啊，主耶稣，那么的感谢你，我真的感谢你，对我的应许慈爱是那么的伟大。我看到了神用话语创造诸天地，我们带着敬拜的态度，主耶稣，你太伟大了，充满了对神的赞叹。然后看到了神的话语是，哦，主耶稣，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来帮助我遵行你的话语。有多少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这种俯伏敬拜的态度，是带对神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赞叹，充满了感恩，或是充满了觉得我不足，我需要主耶稣，你高级诸天，你的话语高级诸天，可是我真的在粪堆里头，求你来提拔我，那个才是对的态度，不是吗？作为一个敬拜者，觉得神的话语是那样的高，对神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叹，充满了祷告的心，那个才是一个读神的话语的对的态度。在一个敬拜者的关系中，敬拜者的位置上，那个跟神的态度才会对，跟神的关系才会对，那么我们才会有一个对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语。在敬拜者的关系里头的地位上俯伏下来，带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那个才会用心灵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要成为一个神话语的见证人，要互相劝诫啊，对不对？要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不是说我自己领受了就好。为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么重要？作为一个神的话语的见证者啊，你的领受，感谢主，我为你所领受的感谢主，你为我所领受的也带到神的面前，做神话语的见证者，这成为别人的帮助，也成为自己的帮助，可以使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如何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可见信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边的信道，英文圣经就说 faith。就是信心，就是信的意思，信心，信心是从听到，那个听到的道是 message， 信心是从 message 来的，我们的信是从 message，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 message 这个字。听到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听到的时候呢，重点是我们读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听讲到的时候，那个重点是要听到，要听那个听到从神来的 message。 我想这里有个错字哦，重要的是要听到，那个道不是这个道，应该是 到来的道，到什么地方的道，要听，要听到，要听到这件事情，从神而来的 message， 要听到那个信息，要领受从天上而来的信息，而不只是一些知识点、记忆点，对吧？多少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是在查那些知识点跟记忆点，十二个使徒叫什么名字？把它记住。保罗第一次传道到哪些地方？把它记住。这段圣经，这一章圣经是主后53年写的。多少时候我们是在记住这些事情？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了，知道它是主后53年写的，或是60年左右写的，有帮助啦。因为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还是很重要的。可是，只注意这些够不够？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读经的时候的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对不对？一定有问题嘛，一定是不足够嘛。我不要说没有错嘛，这些事情我们再说一次，不是说它错，可是不够，对不对？重点是要听到从神而来的 message。我怎么听到对的 message？ 这个跟我们的存心有关。要存着祷告的心来听，存着祷告的心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而且呢，借着神的话语，重点是要来到他的面前。任何一篇讲道，比如说牧师在台上讲道，每一个人听到的内容是一样的。牧师讲的话就是这样，国语也很标准，我们没有人听不懂，对不对？我们听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可是每一个人领受到的 message 是不一样的。我们听到的 content 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领受到的 message 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从神那里领受到那个成为我们帮助的 message， 成为我们帮助，从神领受到那个 message， 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跟我们的存心有关，是不是带着敬畏、带着顺服、带着祷告的心？罗炳森师母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圣经当中的任何的一段话，都是来到神面前的小径。圣经当中的任何的一句话，都是来到神面前的小径。任何一句话。”我们对的带着对的态度，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神的话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常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对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讲到神话语的祝福和能力。路加福音1:37，这段话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也对我们充满了祝福。这边生命记28章这边讲到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特别讲到说，我们说留意听从耶和神的话，而且遵行谨守遵行的话，那么神要赐极大的祝福给我们，使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个话当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可是今天在新约里头，我们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这句话对我们同样的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若留意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那么神就使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个不是说我们在公司里头就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 CEO、成为各国总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对于一个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对一个留意听从神话语的人，神真的赐给我们一个心境上的属天的地位，超乎这个世界，超乎万民之上，超乎环境的动荡，超乎这个外界的搅扰跟不安，超乎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你不要看这些世界上许多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心里的空虚跟痛苦，不是借着他物质上或是权位上所拥有的能够满足的。可是神的儿女不一样，神的儿女有一个属天的宽广，一个属灵的心境上的属天的地位，那个超乎万民之上，以神丰盛的平安为乐， 以神为乐，那是何等的一个地位。以神为乐，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若是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那个喜乐是真实可靠而且深厚的，那样的深刻超乎任何世界上的事情所能辖制我们的，能够好像想要把我们拉扯下来的。以神为产业，神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还有什么世界上的物质是我们所羡慕的？神的儿女，神的宝贵的应许，今天对我们而言仍然真实，我们超乎万民之上。那是一个属天的心境上的丰富丰满，还有喜乐，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以神为乐。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为门徒们为信徒的祷告，神的话，神的真理，使我们成圣，那是一个神儿女当有的地位，圣洁、自由、丰盛的荣耀，蒙神喜悦。神的话带领我们到这样的当有的地位上。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二十三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神的话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讲过这件事情，神的法则常常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法则。神的法则常常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法则。圣洁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对不对？圣洁就使他更为圣洁，更加圣洁。神的法则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向神迈出那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迈出九十九步，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做我们的那一小部分，我们做了我们那一小部分的时候，神就迈出九十九步，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法则里头，然后就开始 build up。 有了神的命令就遵守的，这就是爱我的，耶稣说。然后呢，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呢，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哎，我们刚讲到了，对不对？怎么样把神的话语沉浸在心？那藏在耶稣里面的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头，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不是吗？我们有了神的命令，有了这么一点点，我就遵守。我现在只有这么多，没有关系，可是我愿意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就我所明白，就我所有的这一点，我来遵守，我来存记在心。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神就向我显现的更多，神就在这件我明白我遵守我放存记在心的这短短的一句话，这就是到神面前的一个小径，在这件事情上神就与我同住，然后神就我就更多的住在主里面了，不是吗？然后呢，我就会更多的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所以圣灵就开启我进到下一步，然后我就再进一步，然后我就再进一步，然后我就再进一步。那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路，循环的律。就我们所有的有了神的命令，这里不是说，我们注意耶稣这里的话哦，耶稣不是说那些遵守全部圣经命令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吧？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圣灵会提醒我们，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上，现在我们所需要遵守的神的命令是什么？当圣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我现在需要的这要决定的这件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有了神的命令，不是吗？耶稣不是说全部的命令哦，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在圣灵光照我们的范围，指引我们的范围之内，有了神的命令的，我就去遵守，我就进入了这个良性循环的律，我就神就更多的向我显现，与我同住。而当我更多的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就会更多的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我就进入了这个良性循环的道路。迈出呢第一步是何等的重要，有了就遵守。最后我们用这一段来结束第三课的主日学，我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这段话呢，是陶树在他写的《超然的经历》这本书的序言里头所写的话。陶树是宣道会的牧师， 是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牧师的牧师，他被誉为牧师的牧师，宣道会的牧师。他很多很宝贵的教导，那在这本书《超人的经历》这本书当中呢，他的序言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这段话，他说：“我否认我从什么人受了衣钵，我不是什么门派教训的权威啊。”其实他是了，他是殉心教会的权威了，可以这样讲。可他说，他说我否认我是从谁承受什么衣钵，我不是什么门派教训的权威，我从未如此做过。我只知道向草地的最清处来吃草，我找到与我有益的我就采取，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的老师必须是认识神的，基督必须是他一切的一切，不然他所说的充其量不过是风闻的而已。下一句话，若有人仅仅贡献严谨的神学理论，我必定找第一个机会避开他。何等重的一句话！去找那些亲自见过主面的人，就是认识主为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的人，只有那些人能够帮助我，此外并无别人。这是桃树生命的见证。桃树对圣经当然有深刻的认识，他是宣道会刊物的主编，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话语有深刻认识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神的话语上如何借着神的话语成长，吸取神的话语的秘诀，这可以说是他属灵的秘诀。他属灵的秘诀就是找那个草的最清楚来吃草，找那个真正能够喂养他属灵生命的，而不是他的知识点的话语，找那个真正属灵的喂养他属灵的生命，那草的最清楚来吃草。哪些人可以提供这样的属灵的最深处那个草的更清楚呢？最清楚呢？他说是必须是那些认识神的人，基督必须是他一切的一切。然后他说，不然他所说的充其量只不过是风闻的而已。我多么盼望神的家所传讲的是，我多么盼望传道人所传讲的是他所认识的神，而不只是他所认识的圣经。讲台上最需要的是传讲，被传讲的是他所认识的神。每个人认识的神的深浅是不一样的，丰富度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每一个人，我们譬如说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更多所思想、所传讲、彼此所分享的是我们所认识的神，而不只是我们所认识的圣经。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不然真的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在讲一些风闻的而已。我们可以把一篇查经准备得很丰富，可是95%的信息是我们抄来的，不是吗？网络上找一找，组织规划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学霸，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简单的事情。网络上现在资料那么丰富，找一找，拼凑一下，组织一下，汇整一下，你要准备一篇很丰富的查经并不困难，花时间而已，可是并不困难。可是呢，那只不过是我们风闻的而已。然后他说，若有人仅仅贡献严谨的神学理论，我必定找第一个机会避开他。这位牧师的牧师，这位宣道会的主编，这位对圣经真理之充满了了解，对圣经那么熟悉的传道人，他讲了这句话。他要找哪些人呢？他说他要找那些亲自见过主面的人，就是那些认识主为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的人，那些真实的遇见神、渴慕神、 把他们生命交在神手里的人，那些真实遇见过主的人。盼望我们真的，我本来这堂主日学是想说，因为曾牧师去年讲2023年是恩信教会的福音元年，所原本所设想的，好吧，我们给我们2023年一年的时间，到了年底的时候，或者2024年年初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慕道朋友或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堂主日学，希望成为他们的帮助。结果我一看，好像没有，没关系。那么我们还是花时间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样子好了。我们就把这一堂主日学设定成，帮助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如何来将来有机会的话，如何来喂养那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或是带领那些慕道朋友。那么，盼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遇见主的人，那个心里需要渴慕，需要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以至于我们再把。在有机会向这些慕道朋友或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提供一些很严谨的神学理论而已，我们提供的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提供的不只是我们认识的圣经而已，我们提供的是我们认识的神。那么我们自己需要成为一个渴慕神的人，我们自己需要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遇见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那一面，你向我们永远是敞开的，那条到你面前的道路永远是敞开的。求主帮助我们渴慕走上这条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你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赏赐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慕，以至于我们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飞奔向你。我们知道你的胸怀向我们永远是敞开的，你在等待，等待着我们更多的靠近你。今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动力，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慕，也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看见，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遇见你。谢谢耶稣，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们。